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再换一个新的这个题目啊。我们今天给各位来谈这个婚姻这个课题啊。这个我们谈婚姻这个课题，不管你有婚姻，没有婚姻。但是至少你的朋友有婚姻，你的亲朋有婚姻啊，你婚姻其实对一个人啊，在他的一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啊。有婚姻的人，你好好参考；你没有婚姻的人，那么你将来要婚姻啊。那你好好参考，你打算不婚姻的，你本来就没有婚姻的，那将来不婚姻的，那你至少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有很多婚姻的人，他需要你这个善知识给他一点啊，这个有时候需要你能够对他一点了解。我刚今天晚一点来，是因为去看一位老人，他这个心理上有些不太平衡，然后呢，他跟我谈到就是婚姻这个问题，所以我在路上呢想了说，我觉得婚姻也是一个法。我们所谓的法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有的法其实要很清楚的了解它。我们很清楚的了解一个事情的一些来龙去脉，你能够很清楚的看清它，那你就能够在这个婚姻的这个课题上就能够真正拿得起它，也真正懂得怎么去经营它，到了人生走到最后末期的时候，也能够比较能够放得下。婚姻呢，这个我做了三十几年的这种做咨询的工作啊，婚姻也是很大的一部分的人咨询的课题。那么其实这些日子来，各位，你从电视、从报纸上看到的啊，台湾的婚姻的暴力确实是蛮多的，外籍新娘啊，那么受到了虐待啊，那么这个婚姻有很多的冲突，离婚率节节升高。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做得好，那么这个社会就稳定。如果我们能大家能了解婚姻之为何物，那生活也会感觉到比较能够这个比较多的福报，也能够有比较多的一种欢喜。那么这三十几年来，我这样看起来，我总觉得婚姻到最后啊，会弄得两个人这个离散的。在我看来啊，大概可能应该八成九成啊，是不应该到那种地步的啊。婚姻本来，我们刚刚讲的人生本来就是无常，有很多的这种变化，但是在这个很多的变化里头，我们清楚的能够把它看清楚，知道怎么正确的回应，它就不会，整个婚姻就不会变成一个好像越来越不稳定，就不会这样。我们一直到去年啊，不，乃至到最近，给他看起来，大概户政事务所里头，我们看到的这个统计，大概是你有五对去办结婚，就相对的有2.9到3对去办离婚，就是2.9到3之间，这个卡达哈，在这里盘旋。也就是其实它是超过一半的哦， 所以这个社会我们学佛的人要去关心他，我们不只是我们的婚姻要好，我们也希望我们一些朋友大家婚姻能够好，我们要有这种无量心，要有这种慈悲心，去共同去关怀这个课题，不要让这个社会这个东西一直往下掉往下掉。我们现在有些人会这么想啊，这个说合就来嘛，不合就说拜拜嘛。可是我们的看法，人如果是这么任性的话，那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合就来，不合就拜拜，那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心病，也是表示我们很缺乏耐性，也很缺乏一种这种对一件事情啊能够长期去经营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跟智慧啦。那么婚姻的一个互动哈，任何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婚姻的一些基本的文化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啊，北欧离婚率最高的国家像冰岛的离婚率很高，可是冰岛这个国家离婚了以后，他在结婚的时候对别人的小孩，就是前面的婚姻的小孩子，他很自然的那个文化里都视同自己的小孩子。但是我们台湾，我们的这个中华的文化里头，他有一个东西很糟糕，就是那个叫做拖油瓶，是不是？这个拖油瓶用拖的，拖了一个油瓶，就似乎这个名称就有一点鄙视的味道，我很不以为然。但是冰岛那个国家为什么有那个文化？因为一本来是一个拖海国家啊，冰岛，哎，他那个国家呢，出去了以后气候一变化，它纬度很高啊，说出去了可能就没有回来，就没有回来了，所以他就产生了那个制度，就是大家愿意就这样子。但后来他们离婚率比较高的是他们的儿童，他们的幼儿童离婚的这个家庭，他们不会产生照顾上的问题，可是我们会产生一些照顾上的问题。所以这个社会本身照顾上有问题的时候，犯罪就埋下了一些犯罪的因子，埋下一些社会上不稳定的东西。所以我们学佛，我们照顾自己，我们也会关怀别人，一起去关心，要用这种哈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来看世间的事情，来看婚姻这个法，它就是结合。这个结合不见得是每一样东西都是甜蜜的啊，有苦有乐，但是知道怎么去经营，经营到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有比较好的互动，这是这样子的。在佛法的一个角度里头啊，佛陀的时代，他对于婚姻的问题，对于家庭的问题，他这一部分在阿含里头，也就是早原始佛教里头，其实还谈得蛮多的啊，就是如夫妻啊，这个经营家庭、教育子女、经营事业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善生里头、善生经里头几乎都会有的。那么我们看呢，从佛法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婚姻，他可以告诉我们这样子，他说他很像是一只共命鸟。那佛陀怎么去描述这个共命鸟呢？他说喜马拉雅山上，就北印的森林子里头，有一天飞来了一只共命鸟。这共命鸟呢是两个头，但共用一个身躯，它飞到森林子的田下来。这只鸟两个头是各有一个头，中间这个身子是一个，它飞来了。右边这个头呢，它看到了一个果子啊，又鲜艳又香又甜美，它就吃起来了。左边这个头想要去分享，这个右边这个头说你靠边下去，不给你吃。这左边那个头他不给他吃了，他想不给我吃就不给我吃，他就东张西望，他还想找一点甜的来吃。哎，他最后把脖子伸得很长，也可以够得到一个果子。 结果定睛一看，这个果子啊是有毒的果子，但是他很愤怒，他顾不得那么多，他就把那个毒果给吃下去了。哎，佛陀在讲光明两字讲到这里就没有了。你看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故事，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角色扮演，在做心理学做治疗的时候，我们称为叫 no end story。 哎，我认为佛陀很善于讲这种 no end story 这一类这种东西。他讲一个东西啊，过耍了你个人嘛，你个人去想嘛，那是一个有毒的果子，他把它吃下去以后，他共用一个身躯吃下去，就同一个肚子啊，啊，这只公命鸟啊，不死嘛，半条命，不死也完蛋了。那佛陀从这个地方来告诉我们，婚姻就是像公命鸟，家庭是一个少头的公命鸟，这个社会是一个多头的公命鸟，这个国家是一个更大的公命鸟，其实这个地球村就是一个公命鸟，所以一定要用古佛的心慈悲喜水来生活才可以的。不用慈悲喜水来看这个家庭，不用这个慈悲喜水来看婚姻，不用慈悲喜水来看这个社会，来看这整个的人类和这个所有的众生，就是不对的。它也违反着人与人之间的啊，违反着这生命的啊一个和谐的。但是生命之所以会不断的扭曲，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我只要有人跟我订婚，要他要证婚要我讲话，我总是跟他们讲，你别忘了婚姻就是一只公命鸟，你们现在是一只公命鸟，两个头只有一个身躯，思考是可以独立的，但是啊，你们要学会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协调，但是身躯是只有一个啊啊，也只有是这样子，这只公命鸟它才能够飞得远，飞得高啊。那么能够飞得高飞得远，那当然你的歌声就四处都可以有啊，你可以到处都可以听到你们幸福的歌声，这只鸟就可以要飞得高飞得远。是这样子来描述对一个新人的期许，一定要注意两个头它是可以独立的。所以这婚姻里头，婚姻的生活能够处理得好，是人生里头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婚姻没有处理好，是一个比较麻烦啊，总是要有一段时间很麻烦，一直到最后小孩子长大了为止。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当中一生当中蛮重要的一个课题，应该去重视它。那么这个课题我们啊，从任何一个不同的年龄，从个幼年的人来看，他受到婚姻这个生活的保障；一个老人来看年轻人自己子女的婚姻，他也必须要有婚姻的知识，也必须要有婚姻的智慧来看待他，而不是说我没有婚姻就好像可以不去啊接触这个课题。所以他也是一个共法。那么既然他是一个共法，我们都好好的对他有点认识才好。那么这个有一次我在写一本书叫做《牵手缔造幸福婚姻》，这本书我写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星云大师呢有一次就一起开会谈话，我就还没有开会之前我就说，哦，师父，我最近被婚姻的问题弄头昏脑胀。他说你也有婚姻问题啊。我说有啊，我的婚姻问题大的呢。他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说不是我自己的，是有这么多人的婚姻问题啊，把我弄得我头很大，而且我看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婚姻问题，我也是，所以我正在写这本书叫牵手，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牵手啊这个观念。然后他就突然间问我，那我问你，你主张不主张离婚？我说报告师父，从我的专业来看，不劝和也不劝离，专业的角度是这样，不是劝和也不是劝，只是把它弄清楚啊，你们有一个镜子，我只是当一个镜子给他们看啊，希望他们能够更认清楚，这是专业。 可是日子久了有化解，有很绝大部分的它并不需要到那么严重，不会产生那么，它应该不至于那么严重的，只有少数的性格异常会毒打人家，会虐待人家，会产生暴力的那个东西，那就例外了。所以他就问，接下去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赞成吗？他说，我说如果是那种家庭暴力毒打的，那我赞成。我说师父你觉得怎么样？他给我回答说慈悲慈悲，他的回答就是慈悲慈悲。其实慈悲慈悲就是慈悲喜舍啦，啊，这个佛光的四句句里头叫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啊，慈悲喜舍的问题。那么有一天我就正在整理这本牵手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说人总会老，有些经验我做这么久的一些经验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将来研究婚姻的人，有人学做婚姻諮商的人，这本书一定可以给他做蛮好的参考。所以那整理，哎，有一天我看了一个东西很好玩，它对我启发很大。台南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名学的这个学这个小学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它有一棵树，大的榕树，是上百年的榕树，那可见这个学校一定是个老的学校。我是在电视里头看到的，这棵榕树长得这么大，但是学校在盖房子的时候大概切到一部分的根，所以这棵榕树呢就开始枯了，黄了。这个学校的书的老师啊，啊，还有这个附近的大家都很疼惜那棵树，所以呢就想尽办法要照顾这棵树，但是怎么照顾都没有办法，把那个植物研究植物的专家都请来了，想要照顾他，但看他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啊、结果大概是这个哪一位这个植物这个的一个学者呢告诉他们，他说你现在已经这么热的天气了，你想有没有想出办法出来是一回事哈、啊，找出原因是怎么样来弄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先赶快做，就是这棵树你要赶快给它，像病人一样给它吊点滴。所以啊，我在电视上他们拍出来的是这棵树的上头架了很多水管，真的在做点滴，他定时把它喷水啊，就整棵树都给它喷水。然后呢他引了那个榕树，不是有那个气根，有那个须根下来吗？他就引那个根啊下来到地上来，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弄一些比较肥沃的土让它吸收。结果呢一年多下来以后，那个树呢本来看起来都要枯掉了，但是它保持着湿度，它没有干掉。然后呢那个根下来吸收新的土壤啊，它把营养吸收上去了，这棵树呢经过一年多以后呢，它又开始露出那个绿绿的嫩芽出来了。我在电视上看，哎呦，这种新闻也是真是好，这种新闻给人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无论是你的健康，无论是你的事业，无论是你对于你自己的家庭，都应该把它看成这个样子。所以我那一天呢我就想着，这婚姻啊把它比喻成婚姻树也是很好的，这棵婚姻树你能够长得好，你愿意去啊，这个有了问题你愿意去吊点滴，愿意去维护啊，啊没有问题你给它自然而然就会长得，你把它有足够的肥沃的土地，肥沃的一些东西你把它握壮了，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可以批印啊这个家庭，甚至可以批印更多的人，这个家庭好的时候它培养出来的人它可以批印更多的人。所以刚才讲树林这在开展一样，我就所以我称他家的婚姻树啊，我用树来比喻他，说哦婚姻树。所以婚姻这个问题它是很特殊的，在绝大部分的人里头生下来是父母生的，但父母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到了他的时间的长短，平均起来没有夫妻在一起的时间的长短那么长， 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相处啊，其实的那个时间平均起来并没有比我们跟配偶之间相处的时间那么长。但是父母他是一个骨肉相连的关系，他是一个很亲密的，可是这个没有骨肉相连的关系，但也是要也是亲密的，而且他的状况是很，任何一个文化都一样，都尽可能维持这个婚姻能够维持的长久，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它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因缘的关系。这个因缘的关系，你无论是从相面相的理去看，从我们佛法的法来看，或者是从社会学者的眼光来看，婚姻其实是一个人类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啊，这个真正能够把它弄得好呢？啊，它既然占了我们的生命的时间这么长，而且它影响的是下面的一代的小孩子，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把它经营得好呢？我给各位提出几点哈，来作为大家来反省看看啊。这婚姻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当然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爱这件事情。所谓的爱呢，啊，并不是我们常常讲说“堕爱见处，失菩提路”，这是《华严经》里头的话，不是指这个爱。爱见的爱呢，是指那个执着的爱，啊，欲的爱，执着的爱，贪取的爱，占有的爱，那个那种才叫“堕爱见处，失菩提路”。可是婚姻这件事情，在家居士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第一个给各位谈，其实爱就是慈悲。爱这件事情呢，疼爱的这件事情，婚姻的事情，你们有机会给连你自己、你的亲人、你的下一代，你要告诉他，你要结婚，你要先要认识第一个课题就是这个。爱是没有什么条件的，就是要去关互相关心对方，互相同理对方，也就是这个头跟这个头彼此互相关心，而且我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能知道我在想什么。你信你的基督，我信我的佛教，而且两个人这两个头还不会产生冲突，这才叫高明呢。所以我跟你讲，几天前啊，有一个人他告诉我，他用电话，他从南部打电话来，他说很急。其实我当时我也很忙，可是老师我真的很急。我说好吧，你很急，我也得很急啊，那你有什么事情？他说，我现在很麻烦。他告诉他要跟我讲的是他的婚姻问题。我已经背着一个包包要出门了，我只好放下来。我说好吧，那你讲，但是我们时间有限，你不要讲太长哈。那我愿意先听听你到底多危急，对不对？他既然讲是这么危急，电话这么危急呀、啊。他说他跟他先生两个人，一个信一贯道，一个信佛教，然后两个人为这个事情有一些拉锯战，有一些冲突。我说你这个冲突当然会有一些对于解释上有些不一样，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们以前还好吧？他以前还好，但是就自从我先信佛，他起先那他说他不信，后来他跟朋友就有了一起去学了一贯道，那么现在我们产生了有水火不容的现象，所以这个婚姻总被冻没掉啊。我说不是，我跟你讲，我有一个老师，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佛教徒，一个学密的，一个是天主教徒。哎，我这一位老师现在还在，他已经90几岁了，耳聪目明，他是学佛的。我这个师母呢，啊，他也是活到了80快90了，然后才往生的，不久才往生的。哎，他们才好玩呢。他先说，哦，你到咯，你早上啊，我去他家啊，你到咯，你现在要提早一点时间去，你是要你不要忘了今天是要做礼拜的哦。然后把他送到门口， 然后待会儿见，这样走。那个心，有时候呢，我跟师母谈话，他说：“哎呀，你们老师啊，宝贝可真多啊！啊，你看呐、啊，人骨的念珠啦，哈 啊，还有些东西啊，啊，我起先有点怎么，现在看起来也很可爱。这两个人呢，他的内心里头有很多的惊奇，你懂吗？两个人很多，而且他们两个人是在充分的彼此了解跟互相的尊重之中。我说，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学佛的人，你听我说，如果你有办法，啊，这样说你并不见得要改变他，他也不是要改变你，但是他想改变你的时候，你不要太介意去防卫他，但是你修的，你还是好好修你的。如果你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好，还能够对他的也能够给他一点机会哈，然后你的东西呢，你还能够坚持，我觉得你的定功就很够了。你来修行的最重要修的就是这个，你今天的这个功课，可能是你最重要的了。他说：“哦，我说我告诉你，你修的定，其实每一个人要修的定都不太一样，你就从这个地方修就可以了。”我跟他说一说了，他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他说：“我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做了。”我说：“你现在不会这样，有时候觉得非常不平吗？”他说：“我此刻是不会。”我说：“我答应你，你如果有时候不平起来的时候，你还可以打电话给我。”所以，人所谓的爱，是说我关怀你，我了解你，我尊重你。我也愿意帮助你成就你那个信仰，你两个人会学会这样多好。可是有的人会说，我会这么做，可是他不会这么做啊。我说，那你就不管，你做你的，但是你不能把你的信仰给丢掉，就这样。不久以后，其实另外一边也会软化，也会尊重他，而且有时候很好玩，他一边慢慢的发觉他的这个配偶呢，好像学佛学的，这整个家庭看起来都包容得很好，哎，他的配偶也就跟着他，最后也就被他吸收了，就常常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越是自我中心的要去跟去对应的，就常常对立的，就会出现问题。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还记得，我有一次有一个主题，好像在谈法喜这个主题里头提到一个问题。如果你说你是 ego center， 你是自我中心的，那人如果不能够走向 ego extension， 哈，自我延伸的，那一个能自我延伸的那个人，通常他的人生法喜比较多，他也比较健康，他也比较欢喜。啊，那个 ego center 的人，常常都是自我中心，只想到自己的，冲突点会比较多，跟人之间的冲突点会比较多。所以问题不在这两个宗教的不同，问题是你是不是可以两个人，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你有一个人先做给他看一段时间，他就不会。会学宗教的人没有那种硬到那种地步的，不会的，你放心好了。所以这么说来，人需要的是爱，这个爱就是慈悲，是有智慧的爱。所以 Fromm 呢，这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他也是一个社会学家，那么他在解释爱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爱，我们说它是一种能力啊，这是一个能力，而不是说一个道德的德目或者一种规范，它是一个能力。这个人爱得越好，表示能力越高，他能力越爱得越好，表示这个爱的能力越强，对别人的影响力就越大，这是爱。所以他把它分成说，爱第一个关怀，第二负责啊，第一个因素是关怀，第二个因素是负责，第三个因素呢是尊重，第四个因素呢是了解与知识。我们对一个人的爱，第一个那个关怀他，我而且负起责任，我愿意帮助他，那是爱。我如果根本没有行动，无所谓爱哦，我爱在心中，他不知道我在爱，不，你必须行动 去对你的家人就付出行动才行，那是行动，那表示负责，我愿意。第三个是尊重，我所谓的爱去帮助他，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帮助他，而不是根据我的需要来帮助他，不是根据我的看法来帮助他，而是根据他的需要，他现在需要，那是我们对一个人的尊重。要这么做就必须有充分的知识跟了解才可以，所以他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哎呀，我在观察人的这个婚姻里头啊，我有些很有事情很感动的。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位女士呢，她知道我在写这本书，她跟我讲这个故事。她说：“哎呀，郑老师，我跟你讲，我是在百货公司里头卖那个孕妇装的专柜的。然后我讲给你听，她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他来买了两套啊，料子还蛮不错的这种孕妇装，要给他太太。这个年轻人，他说一看就知道，他就是刚婚姻不久，要当这个即将将来很快就要做父亲的那样子的样子，有些腼腆，有一些怯怯的，他跑到这个孕妇装来要买这个孕妇装，买了两套，然后付了现就走了。走了以后，他走了以后，他才发现他有一张东西掉在那个地方，他把它捡起来看一看，是一张当票，可是他已经走掉了，他就把它放着，把它放好。可是他过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慌慌张张的跑回来，他说：“小姐，你有没有看到我刚刚掉了一件文件在这里？”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那小姐就跟他讲说：“有，这张是不是你的？”他就把它拿出来给他看，他说对，然后他说谢谢谢谢，他拿了就走了，很腼腆的说了谢谢就走了。可是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他露出了更怎么样呢，有些羞涩的样子，就跟他这么讲，他说非常谢谢你帮我留着这张东西。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是拿，他说最近这些日我失业，公司裁员，他裁到他说他没有收入，可是太太他真的需要有个孕妇装穿起来比较舒服，他没钱，所以他就拿他母亲给他的遗物，母亲已经往生了，他母亲的遗物，一个饰品，他拿去当了，就为了买这两套衣服回去。他说不过那个事物不可以没有，我现在正在工作，我相信我会把它赎回来，所以没有这一张就不行了。他就讲完了，然后谢谢就走了。他讲的是这么简单，这么一个故事。结果这一位女士跟我讲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她跟我讲，她说那一天她感动的啊，她说整天都在感动。她说这种爱情里头，夫妻里头，就是有这样子的啊，把最珍爱的妈妈给她东西，然后去当地拿去先去点她去当，然后呢无论如何想办法还要再去把它赎回来，那就是为了赶快先买一个这样子的衣服给他的这个怀孕的这个太太来穿。他给我讲完了，我内心里头也是感受也是很深，我觉得人间这样才叫做真正有觉有情，这叫菩萨，这就是菩萨。菩萨不一定得要多大，在平常生活中就是这就是菩萨。他给我讲，我说哎，我也好感动，我不知道你听了是不是也很感动。我觉得夫妻这样子的夫妻就是很感动的，但是有时候夫妻也有时候也有意见不同，两个人可能也有一些误会， 或者某种事情做得不太好，彼此之间有一些争吵。其实夫妻不争吵，不争吵才怪的。所以有人跟我讲说，问我说，老师，你会不会跟师母争吵？我说那是个人隐私，我不跟你讲。然后就跟你讲，我是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嘛，你说一下让我至少知道。我说你要知道做什么？他是不是修行的人都不会争吵？我说我告诉你，通通都不争吵的，那是天国，那已经是在极乐世界的啦。哎，我说那你会咯？我说会，但是我们都是点到为止，所以这个功夫很重要。要争吵啊，争吵它恰到好处，点到为止。这个时光电火之间，点到为止，这样子，这就是高明就在这里。所以不是没有争吵，而是在争吵里头不会变成这个电光石火这样，而是在它之前，在变成电光石火之前。就点到为止了，这才高明了。所以并不是不会争吵，而且也因为有时候有争吵彼此更了解，有时候有争吵彼此更惺惺相惜，而且彼此知道各有所坚持，而且我们也知道怎么去尊重他。我一点也不会骗你，我不会弄一个说我没有体验的东西给你讲，我讲的就是很平常。但是你有了这些东西，并不表示你的配偶就不好，他会跟你争吵，不是，是在争吵中学会争吵，能够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一刹那之间能够停，我觉得那是非常高明的。这个英国有一位医生哈，他也是个医生的作家，就像我们台湾有一位医生作家很有名，叫侯文勇，他本来是儿科的，台大的医生。在英国有一位医学医生的作家，他一直当医生，但是他还是写作。他写了一篇文，写了一篇一些，他常常写一些这个短文啊。那么他呢，有一次呢，他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了就是这个婚姻啊。他说，连他年轻的时候刚结婚不久，他正在拼事业，他太太也在拼事业，两个人拼事业。他说那一天他在医院里头忙得头昏眼花，回到家里已经都八九点了。他说回到家里肚子又饿，可是没想到太太轻描淡写的，他什么都没有准备，没有，他说有没有什么东西吃的？他说没有。最后他竟然端，他就用一个盘子只端了一个水煮蛋。那水煮蛋也好吧，拿起水煮蛋来就打开来要吃，结果这个水煮蛋里面是坏蛋，坏掉了。所以他很生气，把蛋一摔，就大发脾气就骂了他太太一顿，因为他自己以为自己工作这么忙这么辛苦，回来连一点点吃的东西都没有。对，可是他的太太那一天也很忙，也做得非常怎么样，所以呢他也好好的大发脾气呢，就反击他，所以两个人互相反击，就整个屋子都快要翻掉了。就在那一刹那之间，突然间两个人叫停，两个人停了都不讲话，然后两个人都把眼泪擦一擦，然后他们说，我今天大概太累了，我不应该对你这样。另外一个也是一样过来说，今天大概我太累了，我不应该对你这样，你也很累。然后两个人竟然在那个地方抱着，然后抱完了以后两个人就不吵了。然后那个是不吵，他说那还是新婚的阶段咯，不吵。然后两个人讲，我们不要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有别的方法。然后两个人开车，开去哪里呢？开去晚上还可以九点多还可以吃到东西的地方，他们就开到当趟去， 然后呢，好好的吃了一顿，又欣赏了一些音乐，然后再回家。他从那天开始，他们学会怎么过婚姻生活。我请问，这是爱，又有智慧，你这相信不相信？好了，这是不是叫悲智双运呢？这是不是修行呢？他是如此。我喜欢读这样子的文章，虽然我不见得写得那么好的文章出来，但是我也会写出不错的文章出来，所以有些教科书啊，他也会拿我的东西当这个教材啊。但是不可能每一篇文章都写得这么动人啊，但是真正动人的东西都是亲身体验，在那个要进入电光石火的那一刹那之间停下来了。所以我看他那一篇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善哉，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这个东西。我认为这不只是用在夫妻上，在我看来，在国会问政也是这个道理，待人接物也是这个道理，对自己的父母亲也是这个道理，教育子女有的很心情很不怎么样的时候也是这个道理。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基本训练的时候，这很重要。这个我常常都会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说当你眼睛一闭，两脚一蹬，境界就会现前。你平常所修的东西，你的心本身就不稳定，容易被激怒，内心里头自我中心，你很害怕，害怕这个害怕那个，那这样不行，这样你的心不稳定。其实佛就是教我们必须内心里头很稳定才可以，即使稍微有一点点对方有一点差错，我们内心里头不是愤怒，也不是怕什么，而是我们告诉他，我们找机会告诉他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而且要以比较有些话用比较严肃的方式告诉他，有些话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告诉他，这是要的，这是要的。所以夫妻的生活他需要是这个爱。可是我自从我读过这个 Fred Epstein 写的一本书叫 The Gift of Time 这本书的时候，时间的礼赞这本书以后，我也常常拿这个东西来看婚姻。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一个教学教授，一个医院的医生，他说他们两个人根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拿这个东西当诉讼要求离婚。